主，愿你真的常常进入你的殿，也就是我们的心，主要做洁净的工作，把所有不属于你的、不讨你喜悦的、出于我们天然的，主要都把它赶出去，借着十字架来倒空、来破碎，主要好让你的心意、你的光、你的启示、你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彰显，好让我们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向你的赞美，能够活出那个彼此相爱、那个博大里满足你心的那个光景。主啊，你来做洁净的工作，主，我们就是你的殿，是属于你的，是应当要让你来满足、让你能有安息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来做工，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要为着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这一两次，我们要开始就是交通这个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那这一段圣经就着预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仍然要常常来思想，因为我们讲过，如果你讲到预言的话，这两章圣经可以说跟启示录有同样的地位啊。马太福音24章25章特别讲到这个整个就将来的预言要发生的事情，这2000年甚至末了要发生的事情，它的一个大纲都告诉了我们啊。那启示录当然给我们更多的细节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要读预言的话啊，这马太福音24章25章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预言的灵只有一件事，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预言要留意，要在预言上留意，一直等到诚心，就是我们的主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才是好的。所以我们读预言一直要读到主在我们里面显现。那我们知道24章25章它跟23章的末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23章主特别对着当时的耶路撒冷，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宗教、犹太教这些法利赛人、先知，有了很严重的责备，讲到这个他们的祸。那结论呢，就是在后面23章37节，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段话里面，你看见这里有审判，很厉害的审判。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荒场是很可怕的，是代表整个烧毁的啊，这是一个审判。但这个审判里面呢，我们看见呢是出于爱，因为主在这个地方讲审判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讲审判啊，特别是我们如果站在神这边来讲审判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那个伤痛的感觉。但是呢，你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主在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其实他心是非常痛的，里面充满了爱，因为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就是不让他们受伤害，很多次他要保护他们，不要让他们受伤害，但是呢，他们仍然离弃神。神一再的派先知来提醒他们，挽回他们，但他们不但不接受，他们还用石头打死这些奉差遣到这里来。所以主说，我一次一次的 有这个心愿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你们太刚硬，不愿意。所以最后呢，审判就临到了他们，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的主他要准备要上十字架了，但是他的心呢，其实还是为着这些神的儿女，他不是为自己伤痛。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特别提到，他对那个耶路撒冷的驴子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所以主在受那么大的苦难的之前，要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不是为自己着想，他知道因着他们弃绝了他，审判要临到他们，这是他所挂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审判，神必须审判，神是公义的，但当神审判的时候，你们带着爱，带着伤痛。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耶利米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就天然来讲，他常常在发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是眼泪汪汪，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神要一个人来为神说审判话的时候，而这个人天性是那么的软弱？其实不是他软弱，而是他充满了爱。就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如果要为神说审判话，这个应该是非常刚硬的人。但是一个刚硬的人在说审判话的时候呢，常常摸不到神那里面的真正的爱，那个心。所以耶利米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审判神的百姓的时候，为神说审判话的时候，他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伤痛。所以神用像耶利米这样的人呢来说审判的话。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耶利米，所以他在这里其实他是满了伤痛。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你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现在你们的家，其实这就是神的殿了，本来是父的殿，现在成为你们的家了，它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一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事实上我们知道，经过2000年来，主还在等他们，有没有回转？没有回转。所以后来是主自己亲自来做的。所以因着这一段话就引起了24章门徒的问题。因为当时候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前面主才讲过，神的殿现在成了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但门徒并不懂，所以他把殿宇指给他看，对他说，这是何等的殿宇，他们是用黄金美食装饰制作成的。但是主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就着他们来看，这个殿宇是何等的美，那时候已经花了46年建造，还没有造成，但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当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所以就上了到了橄榄山上坐下，门徒就暗暗的来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换句话说，从23章开始主讲到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你们证明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你们就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吗？你们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有好多人我差遣来，你们要钉十字架，你们在会堂鞭打，从这层逼到那层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殿宇要被拆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门徒就说，请告诉我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所以主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从第4节一直讲到第31节，第24章的31节，所以这一大段就是回答他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哦，这就是24章的32节开始讲到主的降临，哦，特别跟教会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哦，24章的32节一直到25章的30节，哦，这一段呢是特别讲到主的降临与我们是有特别的关系。哦，那第三段就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那就25章的31节到末了。所以当主回答他们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是有这些事的时候呢，主要是跟犹太人有关，但是因为一直讲到末了，所以呢从24章的第4节一直到第31节这一段呢，跟犹太人有关，当然也跟全世界人都有关系，因为一直讲了末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啊，24章的第4节到24章的第31节这一段话，它的时间就包括了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中间要发生的事情，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当然解释了所有23章里面的发生的那些事，它发生的经过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他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也顺便讲到末了，因为一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讲到末了。所以这一段呢跟犹太人特别有关系，但是也跟所有的人类都有关系，因为讲到主的升天到主的再来中间这2000年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一讲到预言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因为很容易被迷惑。事实上包括今天你看很多神的儿女今天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好多迷惑的事情，很多的话很多信息充满了迷惑，所以一讲到预言主第一件事情就叫我们注意到，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好，然后接下来讲了很多事情，那这些迷惑包括了第一个就是说有好些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那基督是救赎主弥赛亚，所以特别跟犹太人发生关系，因为犹太人一直在等候这位弥赛亚嘛，等候基督，所以如果说有人说我是基督，你看他就很吸引他们，所以这个要谨慎，所以他说要迷惑很多人，并且你们要迷惑，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所以因为常常会有打仗的风声，会觉得就是说呢，大概末期就来到了，主也弥赛亚快回来了，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末期来到呢，乃是从第15节开始讲到末期，那末期还没有来到的中间呢，就是从第7节一直到第14节，这是讲到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末日了，但是当末期呢，到末期的中间要发生的事就在这个里面，那包括了什么事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还瘟疫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啊，这些事一直会发生的，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饥荒、有瘟疫、有地震啊。但是这些呢，只是灾难的起头，生产之难的起头。所以他特别提醒，这是向着犹太人说，但是也是向着我们说的，这是生产之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些灾难有一个正确的看见，因为对于不信的人来讲或是不明白的人来讲呢，灾难就是灾难，灾难是苦难，但主的意思告诉我们，这就着神来看，就是我们应当的看法是说，这所有的灾难呢，只是一个生产之难，生产之难是很痛苦的，但是呢，却是很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讲到到了你读启示录十二章就看见有一个妇人啊，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代表历世历代的圣徒，代表整个教会啊，他在怀孕生产之难一直等到有个男孩子出生的圣者出生被提到宝座，所以整一个这些呢都是神借着这些生产之难呢来得着他要得着的人。所以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所以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是讲了这两千年要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其实也是回答了他二十三章所讲的这些话啊，什么是有这些事，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所以在历世历代你会看见啊，很多神差遣的先知也好，属神的选民也好，神的儿女也好啊，被杀害被恨恶啊，那是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啊。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都记得那时候啊，比如说在中国也好，在很多地方也好，当逼迫来的时候，你看甚至在神的家里面，很多弟兄跟弟兄啊彼此陷害啊。换句话在这个时候呢，就显出来谁是真的弟兄谁是假弟兄，其实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是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爱心很容易冷淡，但是呢，主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忍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看见不法的事增多嘛，你的爱心会冷淡的，但是在这里呢，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刚才我们也交通到，忍耐是做王的条件。所以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特别是在苦难当中学忍耐，为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要与他一同做王。然后这里特别讲了天国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所以主没有讲到恩典的福音，在这里特别讲到国度的福音，因为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今天的福音不仅是恩典的福音，今天的福音更是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就是主要在我们身上，在神儿女身上的确作王掌权，主要在我们身上掌权，说句话是离不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十字架是通往荣耀的道路，不可缺乏的，然后末期才能到。好，那末期来到的时候啊，他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些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那这段话我们知道跟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七十个七有关系，我们上次交通过七十个七啊。那里面特别提到啊，在就是行毁坏的可憎的站在圣地，在第九章二十六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讲到一次啊，九章二十七节讲到另外一次，九章二十六节讲到的就是主后七十年啊，罗马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圣殿毁坏那一次啊，那行毁坏可憎的啊站在圣地，那已经发生了。那还有一次呢，是在九章二十七讲到末了的时候，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呢，还有一次，那行毁坏可真的要站在圣地。那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那是空前的大灾难，那是旧约圣经常常提到雅各家的灾难，这个灾难是很可怕的。所以主说那个时候在犹太的赶快逃，因为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和的和来孩子有祸了。这边特别提到就是犹太人说的，那时候因为他们跑不快嘛，灾难来了跑不快，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冬天也很难行走，或是安息，安息也走不远，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历史历代看见很多的灾难，但没有一个灾难能够跟那个末后这个三年半的那个灾难相比，那是真正的大难，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了，那灾难 之后就是主回来了。所以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所以为着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如果不是减少的话呢，选民没有一个留下来的。我们读撒加利亚书，你看那时候城内三分之二的民要被杀，也很可怕的。但是因着为选民的缘故，所以这日子缩短成三年半，42个月，1260天。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那这个时候很容易欺骗人的，因为这个时候是最苦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哪里，他们一定会相信。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生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敌基督假先知要行大神迹的，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来我预先告诉你们，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来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来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主从空中降临的时候，整个地方都照得到。所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这样，每个人都知道。尸首在哪里，阴也必聚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如果有尸首的地方就有老阴。那什么是尸首呢？为什么在这里讲尸首呢？为什么讲阴呢？我们知道尸首是说到了没有生命的。我们这些人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都像尸首，我们就像死在过犯中嘛。从外面来看我们好像是活的人，但事实上在神的眼中我们就像尸首一样，没有生命的，我们是死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你看主的生命就进来了嘛。所以这里来讲到没有生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所有神的儿女已经被提了，被提到空中了。所以尸首在哪里呢？阴也必聚在哪里。阴就在这里特别讲了审判，审判也要在哪里。所以这里是特别讲了审判，因为是大灾难嘛，所以你看那个审判要临到这些不幸的人。那时日子的灾难，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所以这个是天象的变动，你看日头要变黑啊，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变动。那你记得这个天象的变动事实上它有两次，最早有两次。那这一次讲到的是什么呢？大灾难过去的时候。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有一次是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就有的。就是说，所以一次是在发生在整个灾难的过去，一次是在发生在第六印。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六印的时候也有一次，所以这两次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搞混了，就好像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他叫我们读经的时候需要留意，这是有两次的，一次是在主后70年，一次是在末期。那这里的这个天象变动也是有两次，一次在第六印，一次是在整个这个灾难过去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知道。那当这些灾难过去以后呢，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主要驾着云降临，我们知道主是驾着云升天的，那现在同样的主要驾着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先知书，都讲到当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选民从各地全世界，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了嘛，要从全世界召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在这里做建立他的国度，那这些选民呢将来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带领万民呢来归向神，来认识神。 所以这个是从，所以从第四节开始一直读到三十一节呢，是讲到主升天到主回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主在回答他们什么是有这些事的发生。那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跟启示来对照的话呢那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那启示录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他在揭开七印揭开七印。那什么七印呢那当然你要从第五章来看所以第五章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章使徒约翰在灵里面被提上三层天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位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一个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用七印封严所以这是一个书卷，是卷起来的，里外都写的字用七印，就七个封条一样的把它封住了然后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有谁配？那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所以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人已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然后我就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在原文就是像是刚刚被杀。所以约翰在这里看到的那个意象呢是主升天那个时候的光景。主升天的时候呢坐宝座的就是神，手上有书卷，没有人展开，只有他可以展开，有七角七印，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就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他的面前他们就唱歌了，就开始揭开这七印。那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有各种的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有一段故事我想我们不看了就是当那时候巴比伦军队已经围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随时要被攻破了，而耶利米呢那时候也被犹太人那个王呢囚在监狱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觉得他是卖国贼，因为他讲的预言呢都说到耶路撒冷要被攻破，巴比伦要来掳掠他们，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他们觉得他是卖国贼。可是就在他被关的时候呢，神派了一个人来跟他讲，就是说他有个亲戚要卖地那按照律法来讲，卖地的话呢，最亲的亲属呢他有资格来买所以呢他就知道是神差这个人来的结果后来找了见证人来，付了十七四克的银子买了地，画了押他们要签契约的，买了这个地，然后契约签字，最后呢就卷起来，因为他们在牛皮卷，卷上加上封条在一般人来讲这是不可能想象的。为什么呢？打仗的时候没有人买地的，对不对？因为命都保不住，怎么买地？但是神要耶利米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神应许七十年之后他们要回来，那回来的时候呢，谁有书卷就代表这块地是谁的所以用七印封印了。所以你如果读耶利米书跟这里来比的话，是同样的道理。神手中的书卷就是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全地的所有权状这是属神的，但是呢被撒旦给 占据了。所以当我们的主付上了代价，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嘛，付上了代价，现在他有权柄来揭开这个书卷。所以当你看见当他这个七印一个一个揭开到最末了的时候呢，揭开了，整个书卷打开来了，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这世上的国就成了什么？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那个时候一打开来以后呢，就看见原来全地是属他的，他已经付代价把它买回来了，就好像耶利米付了代价买了那块地一样。所以第六章就开始看揭开七印。所以从揭开第一印的时候一直到第七印揭开完了，你看正好是什么呢？就是主升天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七印的过程所讲的就是这两千年来发生的事情。所以第一印就怎么样呢？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就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要变出来胜了又胜。那揭开第二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呢，就一匹红马出来，然后有权柄给他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把大刀赐给他，所以你看战争来了。那第三印的时候呢，是黑马，有饥荒。第四印的时候呢，有灰马死，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十分之一的人。所以你把这前面四印这些故事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来看呢，到第八节，正好就是这四印发生的事情，正好是相对照的。那时候呢，有各样的饥荒啊、地震啊等等等等。然后到了第九节的时候呢，要被陷害、被杀死，彼此要现在换成他们杀害你们。那正好跟第五印有关系，因为第五印的时候你就看见呢，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坐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伸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耶和华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你看有殉道者。那第六印呢，就天象变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象变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所以你看这些，特别是在我们最近常常讲的血月嘛，真的是海岛都移位，所以你会看见呢，这里是讲到天象的变动，然后到了灾难全部过去了，还有这个天象的变动，所以你就发觉从二十四章第四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呢，一直讲到主回来，因为到第七印的时候主就回来了嘛，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事实上你会看见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第五印，就是殉道者一直发生嘛。第六印天象变动也在变动，现在，所以非常非常的可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六印。那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中间第六印到第七印就第一批的被提啊。如果你读启示录的第七章的话，你就发觉有得胜者被提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好就是预备得胜者被提，因为得胜者一被提以后呢，接下来七印一开，就是七号，那就真正的灾难号了，但是这个灾难呢，基本上是要等到可能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那是最后三年半。那因为前面的四号只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五六七号呢，它成为祸灾、祸灾、祸灾，这三个号呢跟人有关系。所以很可能那是三年半的大灾难，从那个时候开始。那第七号的时候就降下七碗来，所以我们最后一批信徒被提呢，是末次号筒吹响，就是第七号吹响，第七号一吹响我们就被提了。所以有一些得胜者是不需要经过这些灾难他就到了宝座， 但也有一些被留下的，到最末了就是第七号，所以会经历到五六号两号，第七号不会经历，第七号一吹响他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在这中间仍然有被提的，所以被提应该不是一次，有很多次。所以这里主就大概的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了所有的全人类，因为让我们知道在这两千年里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要在这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对我们教会来讲的，就对我们来说的了，这就从24章的32节一直到25章的第30节那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当然我们可能都懂，但是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就是一直提醒什么呢，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所以一直提醒我们。那讲到这第二大段的时候，主要是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主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所以他给我们预兆，所以我们要看见主的降临他的预兆。那为了讲到主的降临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神的儿女并不了解什么叫做降临，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字，这个降临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呢，就发觉原来它不是一刹那的时间降临。在我们天然观念，主的降临就是从空中降到地上，这个叫降临，但是在整个希腊文的意思来讲呢，它这段降临这个希腊字 parousia 这个字呢它是一段时间的，就讲到主的同在，它是怎么开始呢，什么结束呢，我们就要知道主怎么升天他就怎么降临，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主在很多他的门徒面前上升，对不对，他上升的时候呢，你看主是缓缓上升的，他让人看得很清楚，他从地上升到空中，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了，那到底去了哪里呢，在当时他们的人不知道，当然后来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来到了宝座，可是在旧约里面我们讲过，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主怎么驾着天云而来到宝座，所以这一段呢从云到宝座人看不见，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看见了他去了宝座，所以你看见主的升天是这样升的，所以那时候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告诉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看他怎么上去就怎么下来，所以主怎么升天主也怎么降临，所以主的降临是怎么来呢，就从宝座到空中，这一段是看不见的，从空中到地上是看得见的，所以呢看不见的呢主来的就像贼一样，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着他像贼，看得见的这一部分呢像闪电，所以主的降临有三个点，我们要知道一个点是宝座，一个点是空中，一个点是地上，宝座到空中是看不见的，所以主来像贼，从空中到地上是看得见的，所以说呢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讲到主的降临，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讲的这一段时间，那这个呢跟我们基督徒特别有关系，好，那讲到主的降临呢，第一个预兆是什么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所以呢主给我们给门徒给我们讲的关于主降临的预兆，第一个就是无花果树，要看无花果树，当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看特别他这边讲到他发嫩长叶没有提到他结果子他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快近的时候你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啊，所以主讲到他的降临的时候，第一个预兆就叫我们看无花果树啊。那这里无花果树在原文的意思呢，他特别讲到那一个无花果树，就是21章那个无花果树，主所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啊。主一咒诅他，他就枯萎了啊。因为我们讲过，这无花果树就是代表犹太人，代表以色列人啊，他们有外面的敬拜，代表外面的侍奉。他们就像无花果树一样充满了叶子但没有果子，所以枯干了。果然在主后70年他们被分散到各地了，他们被杀了100万人，200万人被掳，按照当时他们那记录下来的那个史实啊。然后你就发觉在这么长的时间，将近2000年，他们被抛到万国。但是现在主叫我们看了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你要从这个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了，要看它什么时候发嫩长叶啊。所以果然在主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啊，以色列复国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树枝发嫩长叶了，但是你知道就属灵方面来讲，他们还是没有结果子嘛，所以这里没有提到结果，只是说发嫩长叶。所以1948年5月14号他们就复国了，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你们就要知道了，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1948年主就在门口了，所以这是很近了，1948年在门口了。那主在门口干什么？你如果读启示录就知道，他在门口敲门嘛。因为最末了的时候，老底亚教会他不在门口敲门吗？那这里的门我们知道是很多门啊，它这是复数的啊。你读英文就知道它是很多门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大庭院啊，它有好多的门进来的啊。所以1948年主已经在第一个门口了啊。所以这很奇妙的，就是说在1948年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复国了啊！你从来没看到一个国家王国那么将近2000年可以复国的，以色列你会发觉他复国了，而且他的复国很奇妙啊！所以如果你懂得近代的历史，你会发觉啊，世界上啊之前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啊，那每一个世界大战呢，你他们读历史，你发觉好像每一个世界大战都是为犹太人打的。这很奇妙，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当时这些国家呢开了一个会，英国是主导的，因为当时英国是日不落国，这是主导的国家，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准许以色列复国。当时的复国呢，就是说不能够让他在巴勒斯坦嘛，只能在任何国家，可能在南美洲找一块地方让他们复国。那为什么英国人会那么热心让以色列人复国呢？这跟他们打仗有关系。因为当时他们被德军也是快要被灭掉，后来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有个科学家发明了特别的火药，很强烈的火药，使他们能够转败为胜。那这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呢，是犹太的后裔，犹太人的后裔，所以国家为了奖励他，问他要什么，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当时英国还很有权力的，所以影响很多人，就同意让以色列复国。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之后呢，联国当时的这些联合国这些人开会呢表决啊，因为没有办法表决，后来允许他复国，所以果然在这里发生了。那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就组回来了。那末次那个哈米丘顿大战，你看组回来，那他们真的就是要在这个国度里面啊作首不作尾了。所以就发觉了，虽然外面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世界大战呢，你看神的旨意还是要成就啊。所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所以去年2018年啊，是他们复国70年呢，7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啊，因为他们被掳到70年嘛，70年了。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离主回来是多近了。所以当得胜者被提到宝座的时候啊，那圣经告诉我们，提到宝座接下来怎么样呢？空中就发生征战，对不对？就是撒旦跟他的军队，天使长米迦勒跟他的带着天军呢彼此征战，结果撒旦跟他就被打下来了嘛，然后你就发觉空中就干净了，因为本来仇敌是盘踞在空中嘛，那现在被打下来就清干净了，那结果怎么样呢？只有带着得胜者降到空中嘛，所以你会看见，如果这空中还是被撒旦盘踞还是污染的，主不会带着得胜下来的。所以得胜者一上去以后呢，空中就发生征战，结果仇敌打下。那他们征战发生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会发觉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跟地上没有关系。属灵的在空中打仗，那地上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会发觉，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前面四号都跟环境有关系。你看呢，海水、河水、树木、青草，这都发生，前面四号都这个样子，所以很可能那四号空中的发生的征战呢，影响到什么整个环境。但是当撒旦被打下来以后呢，圣经上怎么讲呢？就地上有苦难了，因为撒旦、敌基督、假先知都在地上，所以这个地有祸了，所以那就是末后三年半的大灾难。所以你看见在这一段时间呢，神带着主带着得胜者降到空中，那地上经过了五号、六号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的大部分的时间之后呢，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剩下的神的儿女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是这一段时间就是看不见的，那地上怎么就是七晚，七晚的灾祸。所以现在如果是1948年主带到第一个门口了啊，我们就知道现在经过70年了，时间过得很快，70年了，你看离这个整个有多近。所以这是主降临的预兆啊，70年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预兆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这什么样的世代还没有过去呢？我圣经上特别讲了，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主讲这些话，有一天天都废去了，这话要照常应验的。所以这是给我们非常，就叫我们要很谨慎，要警醒，要预备的。然后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你看这主讲的话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会发觉历史历代在神的家里面常常讲到哪一天主要回来，哪一天要主要回来，对不对？那都错了，因为主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为什么主不知道？主仍然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第一个比喻就是无话果树的比喻，那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挪亚的日子啊，他叫我们注意，一方面注意就是无花果树的例子，一方面叫我们注意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家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冲去了。所以你看，洪水还没来之前，人一切的生活都是吃喝嫁娶，没有问题，他们照常每天就是吃喝嫁娶。但是等到挪亚一进方舟那一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挪亚的时代是我们，挪亚的时代当然它有很多的特点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觉好多点啊，其中有一点就是说那时候你看那个交轨的事情啊，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讲其实就是很多交轨的事情啊，就邪灵的事情啊，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到处都是，而且很多欧洲的国家以前都是神使用的国家，欧洲的国家像英国啊这些，德国神兴起很多那些真的是爱主的人啊，但是后来越来越败坏啊，很多交轨的事情在那个地方发生的，拜撒旦啊，所以人觉得这个世代就是这样会继续下去，可是可能就在一天之间啊，洪水就来了。所以他告诉我们，第一个是无花果树，第二个就是挪亚的日子。他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你不知道的。但是呢，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旅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如果你读后面的话你就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都是信徒。很多人以前读都觉得啊，这个被取去的就是指着基督徒嘛，啊，没有被取去的就是不信的人嘛，啊，但是如果你读前后文，你会知道这两个都是信徒，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当主降临的时候，啊，这个降临记得第一次提示提到宝座的，啊，所以当主降临的时候呢，啊，两个人在田里面，这两个都是神的儿女，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旅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一个是在田里，一个是推磨，然后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还有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两个人，有的人当主降临要取其中一个的时候呢，有的人是在大白天，因为在田里面嘛，有的人在清晨，那是在推磨嘛，有的人在睡觉在床上，所以你看见整个地球是圆的，因为有些地方是早上，有的是中午，有的是晚上，所以被提的时候呢是同时发生，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主叫我们警醒，不是说不要睡觉了，都怕被提了，不要睡觉，这里的警醒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特别提到你们的主，所以这两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即今天有贼来，就必惊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这句话特别是对我们讲的，叫我们预备，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换句话说，我们要预备到什么程度，我们要预备到就是说要预备好主今天就要来，主今天就要来体贴，这叫做预备，因为我们不知道嘛，如果你知道还有一个月，还有一年，还有两年，你可能还，但是他说你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主可能今天就来了，今天下午就来了，所以他的预备就是说呢，你要预备好今天。当然，我们真正预备好的人， 真正预备好的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预备好，也不够嘛。那自己以为预备好的可能还没预备好，所以这里呢他特别叫我们警醒，要预备。因为家主，这是讲到我们呢，我们这个家当然是指的神的家了啊，可以指的教会，也可以指到我们这个人啊，家主就是我们这个人。如果知道什么时候贼要来，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上贼三点钟要来，那你一定警醒的，三点钟绝对不会睡觉的啊。所以警醒就是说呢，你要预备贼来啊。那贼是来做什么呢？这里的贼当时指的主说的。在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主对那个教会撒底的教会讲，就是讲到这，他像贼一样，他是来偷宝贝的，他是在神的家里面把得胜者要偷走的，所以得胜者是那一个人，不被撇下来是不是那个得胜者，但是在这中间仍然有被提的，就被提不止一次，有些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被提的，所以他要我们警醒，要我们预备。那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呢？所以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所以这接下来事实上他是讲了三种，就是45节到51节他是讲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基本上是后面两个比喻的一个大纲，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三种仆人的比喻，所以这些是告诉我们怎么预备，怎么警醒。所以我说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光是知道警醒，光是知道预备，我们不知道怎么警醒，怎么预备。所以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是被取去的那一个人。忠心有见识的。后面讲到谁是那个恶仆，所以恶仆就是被撇下的。好，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就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有一种仆人被称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在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分粮食给他们呢，是给神家里的人分粮食，换句话让他们长大。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仆人叫做忠心有见识仆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帮助神家里的人呢把生命建造起来，这是按时分粮，是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这不是人所派的啊。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人所派的，你可能在这里管理这个家，你不一定能够在这里按时分粮给人家。但有一些人他可能人没有派他，但是主派他，他能够帮助别人属灵生命成长，这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主人来到他有福了，要派他管理很多的一切的事，换言之跟国度有关系了，甚至勇士都有关系了。那还有一种仆人叫做恶仆，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时，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另外一种仆人叫做恶仆，那这个恶仆呢，他知道主人要来吗？知道。所以所有神的儿女都知道主要回来吗？但问题在哪里呢？这仆人觉得他要来的迟还早。所以你看见啊，预备好的仆人呢，他随时知道主今天要来，那恶仆呢是说主还早，那主还早就容易放松，就不容易警醒，不容易预备啊，所以他就会怎么样呢？两件事情，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动手打他的同伴， 那跟这是跟肉体发生关系了啊。与酒醉的灵同吃喝，这跟世界有关系，因为酒醉世界上的东西像酒一样的啊，让我们醉的啊。换句话，在这里有一个人，他的肉体不是服耶稣，就是不肯被十字架对付的肉体，他会打。换句话，他是什么？他乱用权柄啊。所以一个肉体不受对付的人呢，他随便用权柄来打人，打死打他的同伴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个就是呢，爱世界，所以爱世界跟体贴肉体，这是恶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主要很快就来了，他可能不会这样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还早，所以讲预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受迷惑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所以他这里特别讲了警醒跟预备。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是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同罪，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在那里就只是在国度里哀哭切齿。所以这里是讲到我们怎么预备，怎么警醒啊。我们刚刚只是大概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我们下次要继续来交通。接着这一段我们来看怎么样预备，怎么警醒，到底什么是管理家里人按时分粮啊等等啊。所以我想我们就是接着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啊，时候不多了啊，我们该预备啊，该警醒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给我们的话，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你已经在门口了。主啊，你要我们警醒等候你，让我们预备好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常常是何等的愚昧，主，我们需要你在我们身上做工。主，我们自己不会预备，我们甚至不会警醒。主，我们能做的就是说，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里面有绝对的权柄，不受拦阻。主，你在我们里面有绝对的自由来制作我们，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把我们的心夺回来，单单的归给你。主啊，你来预备我们，好让我们准备好能够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等候你的再来。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羞愧，而是欢欢喜喜的迎接主你的再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